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2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星期三10月12号发布公告，说俄方已经查明克里米亚大桥爆炸案的幕后主使以及12名的涉案人，其中5名俄罗斯公民和3名乌克兰和阿美尼亚公民，他们已经遭到拘捕。但乌克兰一名高级官员当日否认了莫斯科的讲法，称之为一派胡言。前身为苏联克格勃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声称，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及其局长布达洛夫是横跨黑赤海峡连接俄罗斯本土与被其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的克里米亚大桥爆炸案的主谋，而且爆炸装置被隐藏在22个承托建筑用聚乙烯薄膜卷中，总重量高达22,770公斤。消息人士说，缅甸军政府统治下的一个法庭星期三10月12号判定，在去年军事政变中被解职的前领导人昂山素姬两项受贿罪名成立，并依照每一项的罪名将他监禁3年。他的支持者和独立观察人士都说，军政府对昂山素姬的指控是基于政治目的，迫使他没办法参与军方承诺明年举行的大选。之前军政府法庭已经将今年77岁的昂山素姬判处23年的监禁，被判定犯有罪名包括非法进口和持有对讲机、违反新冠疫情防疫措施、违反国家机密法、选举舞弊和5项腐败指控。这位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目前依然面对其他多项的腐败指控。昂山素姬否认了法庭针对他的所有指控，自从去年2月1号在军人发动的政变中被逮捕以来，昂山素姬一直未有公开露面，亦都不允许对公众讲话。他的律师曾经对外提供法庭对他的庭审情况，但是军政府去年禁止律师继续对外提供昂山素姬的信息。伊朗星期二加紧镇压对一位22岁女性因未能够用头巾妥善遮盖头发而被道德警察拘留并死亡引发的抗议。社交媒体显示，当局派出坦克前往库尔德地区平息示威中心的动荡。镇部警察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以西400公里的库尔德斯坦省首府萨兰达圭向一个社区开枪。库尔德汉加乌人权组织上传的录影片段显示，被枪击和燃烧火焰燎黑了的街道。抗议在伊朗其他地区继续进行的。星期一在首都德克兰拍摄到的视频显示，一些妇女和少女并没有戴头巾在街上游行。对阿米尼死亡的抗议目前进入了第4个礼拜，是伊朗神权政治2009年绿色运动抗议以来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有些石油工人星期一在2个重要炼油厂参加抗议，亦都是首次一个对神权政治至关重要的产业参与了抗议活动。阿米尼是库尔德人，他的丧礼9月17号在库尔德地区举行并首次引发抗议。国际特赦组织批评伊朗安全部队使用武器并肆意发射催泪弹，包括向民众的屋企发射。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称赞以色列和黎巴嫩经过美国协调达成的海上边境协议是中东的历史性突破，允许黎巴嫩探索地中海潜在的天然气蕴藏，同时让以色列在这个动荡的地区获得更多安全和稳定。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两国政府今日宣布的协议为两国的获益提供能源领域的开发，为实现地区的更加稳定与繁荣创造条件，并为世界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新的能源资源。各方维护他们的承诺并努力落实目前是至关重要的。以色列和黎巴嫩几十年来正式处于战争状态，未有官方交往，所以这项协议过去几个月以来都是经过美国官员的协调。以色列2010年在沿海发现大规模的蕴藏，但黎巴嫩对这些蕴藏可能延伸进入黎巴嫩领海表达关注。黎巴嫩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威胁要保护他的领土。一名资深拜登政府官员对记者说，这项协议是平衡的。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这项协议不是 输赢的协议。白金汉宫星期二宣布，英国国王查尔斯的加冕典礼将在明年五月份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上个月去世之后，73岁的王储查尔斯自动继承皇位，但他的加冕典礼将在五月六号举行，届时他的夫人卡米拉将会被加冕为皇后。白金汉宫在一份声明中说，加冕将会体现皇室今日的作用，并面向未来，同时遵从长期的传统和场面礼仪。庄严和宗教的加冕盛典通常在新君主继位的几个月之后举行，由坎特伯雷大主教主持。威廉一世1066年加冕以来，英格兰以及后来英国和联合王国的国王和女王一直都是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的。威尔斯是威廉一世之后第41位君主，将会是年纪最大的加冕君主。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位70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英国传媒报道说，查尔斯希望减少一些加冕典礼的习俗性奢华，因为他知道英国正在应对生活成本的危机。美国太空总署星期二宣布拯救世界的实验结果时说，撞击几百万英里远的小行星的一艘宇宙飞船已经成功改变了它的轨道。太空总署两个礼拜前首次尝试撞击实验，看看是否能够在未来将一个杀手陨石推离地球的轨道。双小行星轨道测试宇宙飞船9月26号在相位一小行星上撞出了一个大坑，将碎片沉溺抛入太空，形成一道碎星般的沉溺轨迹，绵延几千公里。望远镜观察花了几日的时间，才能够确定这一次撞击在几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颗160米长的小行星围绕一个更大太空陨石运行的轨迹。这一颗小卫星在撞击前围绕它的行星运行一个礼拜需要11小时55分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咁而另外，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有关紧缩贷款规模之下，一带一路 2.0 恐怕失去国际影响力。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及民间在近日发出了倒闸劝退声。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蔡英文启双十节的演说，强调维护台湾主权并且释放两岸和谈善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在刚过去的星期一举行双十节，总统蔡英文以给世界一个更好的台湾，坚韧之岛，韧性国家作为题目发表演说。针对两岸关系，蔡英文呼吁北京放弃武力，不要误判台湾人捍卫主权和民主自由的决心。他又再次向中国释出和谈善意，去寻找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方案。部分分析人士说，蔡英文释出善意，向中共递出橄榄枝，去缓和台海紧张形势。 而另外部分一啲观察人士就话，中共喺即将召开嘅二十大上，恐怕制出更加实质嘅对台政策，将会对台湾政府带嚟更大嘅考验。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喺台北嘅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以韧性国家为题发表双十节致辞。他首先表示，台湾边境将会在10月13号正式开放，可望同世界各国逐渐恢复正常往来。他说，台湾经济在全球衰退当中逆势成长，2021年的经济成长率达到 6.57%， 创近年新高。蔡英文说，疫情未有击倒我们，反而让世界看见是台湾的。蔡英文表示，因应全球的通货膨胀亦是经济变局，台湾将会持续巩固半导体产业优势亦是能量，同时协助全球在半导体供应链重整上进行最佳的配置。在国际局势方面，他说，当威权主义的扩张逐渐威胁全球秩序的时候，台湾因为他的民主成就反而备受国际的关注，国际友人纷纷表达支持。蔡英文表示，中华民国台湾已经成为了世界民主自由的重要象征，国际社会非常之清楚，维护台湾的安全就是维护区域稳定以及民主价值。一旦台湾的民主自由被摧毁，将会是世界民主阵营的重大挫败。蔡英文表示，台湾将会强化国防战力，推动国防改革，加速量产各式的精准飞弹以及海军海巡署的高效能舰艇，亦都会积极筹划各类的小型高机动性的精准打击武器，以建构不对称的战力，确保台湾足以应付对外在的军事威胁。为落实全民防卫，台湾亦都将会成立全民防卫动员署，强化后备军的战训量能。蔡英文说，台湾会挑起自我防卫的责任，我们不会坐等是命运被决定。对于两岸的问题，蔡英文重申，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关系的基石，但是他强调，台湾人民捍卫主权以及是民主自由生活方式没有妥协的空间。他还说，北京当局没有因为台湾活跃的民主体制而有所误判，误认台湾人民对民主自由的坚持是可以妥协的，进而试图利用政党之间的激烈竞争来分化台湾社会，这样的思维以及是做法无助于两岸关系，只会令两岸更行更远。蔡英文呼吁北京放弃兵戎相见的两岸选项，在尊重台湾人民对主权的坚持之下，重启两岸的良性互动。蔡英文说，我们期待在两岸边境解封之后，能够逐步恢复两岸人民之间的健康有序交流，进而舒缓台海紧张情势，在理性、平等以及相互尊重之下，我们亦都愿意同北京当局寻找双方可以接受的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方法，这个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访台以来，台海再度引爆飞弹危机，中共一再升高对台军演的力度和规模，除了军事恐吓、外交打压、贸易阻挠之外，试图消灭台湾的主权行径已经威胁到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在台湾具有主权象征意义的双十节前夕，中国国台办在10月9号转载中宣部旗下的党建杂志的党的十九大以来对台工作忠述的一文重申，中共坚持以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国际涉台事务，坚决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台湾的问题，以压咗台湾问题国际化。文章说，围台军演等施压措施让台湾人明白统一有好处，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更加大对台独分裂势力的军事涉压，依法打击台独的顽固分子以及他的背后金主。该文更加批评民进党是以疫谋独、以武谋独，为谋取政党私利，不惜充当外部势力的压华棋子。国台办亦都同时报道出，国台办主任刘杰一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统一一书撰写的引言。他表示，对于台海问题，中国坚持敢于斗争，亦是善于斗争。刘杰一说， 台湾问题产生以来，我们都坚决挫败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有效压制法理台独、渐进台独、沉重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勾连的嚣张气焰。针对蔡英文的国庆演讲，位于台北的中华亚太青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蔡英文清楚地告诉北京，台湾寻求和平，主张化解敌意，增进共识，有向中国伸出橄榄枝的意味。
边境解封之后，两岸之间恢复健康有序的交流，我觉得这是非常明确的讯号。
志成表示，边境解封之后，两岸之间恢复健康有序的交流，他是觉得这个是非常明确的讯号和善意的释放，等于告诉北京，我们台湾是并未有亦都不会因为北京对我们的穷兵黩武就放弃两岸交流和互动，甚至是在疫情之后的两岸交流和互动可以是两岸寻求和解的第一步。王志成分析，中共8月10号公布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9月之后各台办发布一系列的官宣或者是投书，营数的基调仍然是以统一为大方向。不过中共20大之后，若然美中关系有所改善，两岸的兵凶战危情势亦都可能随之和缓。
我认为20大之后，北京会进一步寻求跟美国之间相对比较缓和的互动。
王志成表示，他是认为20大之后，北京会进一步寻求和美国之间相对比较缓和的互动，这个关键点可能会在11月份的 G20 峰会上面，拜登和习近平到底要不要见面的部分。中美之间的关系稍微缓和和软着陆，他是觉得中共亦都必须在对台部分展现出相对的稳定务实的态度，所以他是觉得对台当然强硬仍然是一定的，但是会不会好像8月份军演的时候这样的那么尖锐，他是觉得这个是可以被观察。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黄辉博则是认为，蔡英文表面是虽然释出善意，但是他所提出的密兵戎相见其实是与过去的备战不畏战的讲法是类似，并未有跳脱既有的思维。
比较可惜就是蔡英文除了那些比较文青式的说法之外，到底
黄辉博对美国之音表示，比较可惜的就是蔡英文除了那些比较文青模式的说法之外，到底他实质上是要些什么东西，这个也是他上任以来一直回避的事情。两岸关系好，那他蔡英文的主张是些什么东西呢？不能够永远都用民主这样去盖过去，我们要一个比较实质的做法，上层的原则大家都是理解，再来是要怎样做呢？他是觉得这个就是蔡英文剩下来一年多的任期，他相信蔡英文应该也都不想去面对这些东西。黄辉博认为，就改变两岸现况而言，除了习近平单方面加大对台军事压力之外，蔡英文上任之后也都是持续在这改变现况，例如两岸政治沟通的管道消失，并且通过国安五法限缩可能的交流，双方改变现况所衍生的问题就是加大兵凶战危的情势。你问台湾现时是否有与中国谈判的实质筹码，以化解双方的敌意和误判。对于蔡英文所释出的两岸交流善意，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副教授张五岳给予肯定。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解禁之后，对中国人以及国际人士不再采取差别待遇，北京将面是正面看待台湾的善意。他说20大之后，中共在一个中国以及保于共识的坚持之下，将会扩大打压以及促融的两大手的策略，也就是一手坚定反独，反对外力介入，另一手就是加大独重和融合发展，推动统一的进程。
中共在未来5年，他会把统一不再当成是一个口号的宣示。
张五岳表示，中共在未来5年，他们会将统一不再当成是一个口号式的宣示，而是会化约成是具体实践的步骤，而且是北京是认为操之在己地的做法，台湾方面亦都可能要面临着北京方面 积极服从的压力，将五恶研判。中共一方面会继续透过新常态对台军演进逼，另一方面亦都不排除进一步立法加大反独跟促统的力度，甚至积极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两岸现在唯一能够做的避免误判防患意外危机管控避免擦枪走火。
张五岳表示，两岸现时唯一能够做的就是避免误判防患意外危机管控避免擦枪走火，这个是可以做得到，但是两岸要重新找到政治互信或者是九二共识的替代版。张五岳相信在民进党执政当中这个几率近乎是零。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亦都表示，依十九大的惯例，中共在二十大亦都会出台对台总体方略，是后续的观察重点。由于各界目前是普遍认为2027年将会是台海安全的临界点，他呼吁蔡英文政府在面对中共的武统时间表上边应尽速思考对策，包括中共若然对台发动法律战，以类似港版国安法对他所谓的台独分子以及是境外势力实施长臂管辖的时候，或者是在二十大之后提出新的卫台或者是用台政策的时候，台湾要如何回因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而反对该党党魁习近平企图打破中共党内惯例常规继续连任，挑战他的执政能力和领导地位的呼声可以说层出不穷。在决定高层权力分配和人事布局的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召开此前，出现了据称是党内改革派发起的广大民众参与的公民反核酸、反封锁、反倒退的新三反运动，以及一封海外民运人士呼吁中共党代会全体代表罢免审判习近平的公开信。这个三反运动的发起人同致中共二十大党代表的公开信呼吁中共官员要认清形势，在重大历史关头共同为阻止习近平倒退回毛时代，实现自己的皇帝梦尽一分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中共党媒和一些高官捧为人民领袖的习近平，能否打破邓小平倡导建立的领导人任期限制而继续连任，官方目前尚没有正式的讲法，但是习近平的下一步何去何从已经成为普天之下高墙内外广泛竞猜的头号政治哑谜，亦都是呈现出各种的传闻。另一方面，即使在当局严控言论的情况下，党内党外批评人士和众多网民仍然不断在网上或者线下发出声音，或者抨击挞伐，或者是讽刺嘲笑，表示反对这位领导人企图走毛泽东的旧路，滥权修宪，搞个人崇拜和独裁暴政。在近两年爆红的语音社交平台 Clubhouse， 几乎每日有围绕二十大话题的讨论，经常可以听到反贼与粉红展开激烈的辩论。继网上线下传播推动的全民倒集救国翡翠运动、百万签名轰集下台行动和写给习总书记的劝退请愿书之后，又出现了针对习近平执意推行强硬清零防疫政策和坚持连任继续执政图谋的新三反运动，即是反核酸、反封锁、反倒退的群众运动。一些分析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失控以致祸及全球和当局隐瞒真相有关，而习近平坚持的政治运动式过度防疫的政策在中国大陆各地衍生了无数次生的灾害，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三反运动宣言书起草人秦先在接受美国之音书面的采访当中表示，新三反运动是党内改革派发起的，广大民众参与的，是一场捍卫改革开放、捍卫国家前途、捍卫国人福祉的伟大的倒集救亡运动。他写说，严厉的疫情防控政策、闭关锁国等一系列的倒行逆施，他目的都是为了加强社会管控、摧毁市场经济、终结改革开放。习近平妄图通过倒退回毛时代实现自己的皇帝梦，毛时代的惨剧多如牛毛，毛时代的中国是远如地狱，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只有他红太阳是永远的胜利者。 習近平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根本不在乎國家的前途、國人的死活，已經達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這位宣言書起草人表示，天下興亡，人人有責，在這場事關國家前途、自身命運的偉大的鬥爭當中，我們每個人都沒有置身事外的理由，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奉獻自己一分的力量。近日一份聲稱習主席請你到點退休的長達4頁的勸退請願書在網上瘋傳，這個是繼新公民運動倡導者許志永2020年入獄前發表的勸退書之後，又一項得到廣泛關注的要求習近平引咎辭職的民間呼籲。文學城、留言等的具有可觀瀏覽量的各大海外中文網站紛紛轉載，不過文學城的轉載的網頁目前不知為何是已經不存在。請願書說，他既不反華亦都不反共，甚至他對習主席本人亦都沒有偏見。在十八大習主席剛上任的時候，他甚至還對他是抱有過希望，根源在於他的父親，他是文革的受害者，亦都是中共黨內的開明派。10月8日，對華援助協會創辦人兼主席傅希秋牧師等海外十幾位的活動人士聯名發起一封給中共二十大全體與會代表的公開信，要求罷免並且審判習近平。公開信列舉了習近平主政十年期間的選擇性反腐、開歷史倒車、拘捕人權律師和異見人士、壓迫維藏蒙等少數民族、隱瞞疫情並且是動輒封城等遭人詬病的各項的政策，指稱這位領導人在國內獨裁專斷、實行暴政，導致經濟凋零、文化荒蕪，在國外推行戰狼外交、四面樹敵，而且逢迎俄羅斯強人普京賣國求榮、危害世界的和平。原上海同濟大學學者、自由中國運動共同發起人邱家軍是公開信的發起人之一。他對美國之音說，公開信對參加這次中共代表大會的2296名代表發出呼籲，是要認真履行職責，罷免習近平擔任的全部職務，包括黨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以及兼任的十多個中央小組長等職務。
因为在他们背后的大家都很清楚，是9600多万中共党员，490多万的基层党组织，还有38个选举单位，当然更不用说14亿中国人民。
他说他们背后大家都很清楚，是9600多万的中共党员，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还有38个选举单位，当然更加不用说14亿中国人民。如果说再让习近平做下去的话，这个就是继续让全世界看他们中国人的笑话。一个人口是数量第一、党员数量第一的国家，竟然被习近平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不学无术、专横跋扈、治国无能、害民有方的大独裁者整整统治了10年，他还要做下去？此时此刻他们如果是不发出声音，真是岂有此理，不可思议。一位研究选举政治学的流氓学者说，他们发布公开信给中共二十大的代表是一个的劝诫，要他们珍惜名节，投票阻止习近平连任，以免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遭后人唾骂。观察人士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习近平主张的动态清零不过是假防疫之名，行社会管控之实，特别是为了确保二十大实现他的政治野心，不出黑天鹅的意外事件。无几耐之前，一位自称留生的中共体制内副处级辞职官员在网络上发起百万签名轰集下台和一人一票民选国家主席活动。他匿名对美国之音说，他相信一人一票的中国是美好的中国，问题最少的中国。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形成惯例，是做满两届任期的中共领导人由继任者接班，进行至少表面上看来大体平稳的权力交接。胡锦涛卸任时是没有仿照前任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一职，而是交出全部权力的裸退，被誉为高风亮节。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面临换届时候的表现，他是令人不齿，成为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很多网友称他为无义世，亦都有人将他比作辛亥革命后为逆民意称帝的袁世凯。已故中共党史专家、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的女儿、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南央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手握刀把子、枪杆子和笔杆子，一上台就开始清除党内、军内异己派系，修宪、修改党章就是为了无限期连任，好像毛泽东一样终身把持最高的权力。 李南央话：虽然佢认为习近平连任大局已定，但仍然反对呢位开历史倒车嘅中共领导人赖喺台上唔落嚟。
但是无论如何，从制度的层面上来说，从程序的层面上来说，确实保留下来一个，而且到了胡锦涛这一代，已经比较相对比较巩固的。
他说无论是怎样，从制度和程序层面来讲，领导人任期制确实保存了下来，而且到了胡锦涛这一代已经比较相对是比较巩固的这个轮换制，就是一个人只是做两届，这个无论怎样都是有进步的，但是习近平将这个唯一的一个进步是踢回去。李南央认为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卸任领导人不可能支持习近平搞终身制。他说对于江泽民和胡锦涛一代，这一代人都是在90岁上下，这些人还在这里，而且能够形成一定的群体的气候，这些人当然不能够聚在一起是发声，但是在这些人心里面，他们一点都是不能够接受的。李南央认为习近平如果再次连任，将会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他本人亦都非常危险。他说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保留了这个世袭的位置，就是他可以永远地坐下去，而其他人的位置都要换，亦都包括人大委员长，包括总理，这些都是两届。这样当他成为了一个孤零零的老人，而周围的是一帮年轻人的时候，他非常危险。他觉得习近平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些年轻人都是虎视眈眈地看着他的，那些人不会服他。李南央认为那些歌功颂德、高喊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人，有朝一日有可能是整治习近平最狠的一批人。由于中共当局关于暗箱操作被外界以无限想象的空间，以至于谣言满天飞，习下理上的讲法广为流传，甚至一再流出宫廷政变的传言。另一方面，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在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直多年前习近平访问墨西哥期间遇到的当地一位博物馆馆长之后，夸赞这位领导人说他宽广的胸怀和格局令人尊敬钦佩。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面对一些合作国家的庞大债务负担，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新模式已经加强了风险管控。专家就认为全球环境的改变使到中国面临困难，新模式在缩小规模之后将会使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减弱。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经亚洲10月5号报道，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因中国房地产业信贷紧缩而遭遇沉重打击，而全球经济转变以及疫情推升了该个集团的核心上市公司中国交通建设公司的海外营运风险。中交集团是一家集开发港口、公路、高铁以及房地产的大型国企。该个集团近年来一直是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之下投资以及营运的基础设施项目。报道指出，在中国政府的激进投资政策的驱使之下，中交集团的债务负担越来越沉重，直至6月底，它的债务总额在过去5年里面翻了一番，达到 1.84 万亿元。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去年11月指出，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国际环境正在是变得越来越复杂，并且强调需要加强风险控制和扩大合作。日经亚洲9月20号的一则报道指出，很多的新兴国家因为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而陷入了还发贷的困境，问题贷款暴增了三倍，面对着仲系太还贷嘅违约风险嘅不断加大，中国已经喺度开始放慢对外嘅贷款。美国华尔街日报9月28号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咗专题报道，指出中国透过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嘅建设计划，喺亚洲、非洲同埋拉丁美洲扩大影响力。明知穷国系冇能力系偿还贷款，中国仍然系有使穷国向佢哋借钱。目的就是控制穷国，使到他们成为中国从属国。前台湾海洋大学教授、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君义认为，过去一带一路的推动常被是污名化，例如今年6月26号美国总统拜登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期间宣布正式启动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当时美国不具名高官公开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更加在意的是 建立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支点，而非造福当地的民众。又说 G7 推出的新倡议将会成为是债务陷阱的基建合作模式，提供替代选项。
对于西方国家的指控，中国严正回应所谓的一带一路造成债务陷阱是个伪命题。
王君义对美
国之间表示，
对于西方国家的指控，中国严正响应所谓的一带一路造成债务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以中国的观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九年以来，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有关国家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如何透过国际传播宣传一带一路的优点，变成为是发改委公布的八项新任务的重中之重。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开放司副司长张明在9月29号表示，下阶段将会坚定不移地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推进八方面的重点任务，共同绘制好精紧细腻的工笔画。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自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直到今年7月为止，中国大约投入了10,000亿美元的资金。从发改委所发布的消息当中可以发现一些方向的改变，例如将小而美项目作为是对外合作的优先事项等。
任何的一个模式改变或者是讲说是刚才讲说是
刘孟俊表示，在任何的模式改变或者是所谓的缩小规模等等，必然代表着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美中之间的贸易战，这个是全球市场规则环境的改变，加上疫情严峻，再加上乌俄战争，使到是全球发生通货膨胀的现象。他是觉得最后面最致命的问题是美元不断地升值，大家是投资是想一想，既然算成一兆美元，亦即是10,000亿美元资金的一注，是投入到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贷款所签订的基础计算几乎都是用美元，就算美元是没有升值，还款都已经是很困难，再加上美元升值，其实问题就很大。所以他是觉得现时谈到小而美，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面真的是要承认现时真的是很困难，面临很大的挑战。负责支持中国一带一路相关资金的丝路基金总经理王燕，在财新周刊的9月24号刊出的专访当中表示，疫情对部分投资项目产生较大的冲击，风险不可避免，目前推出的投资项目有15个，金额是为25亿美元，但是守住了不发生重大风险事件和国有资产安全底线，以及是维持良好国际形象。中国一带一路在调整战略的同时，并未停止寻找新的投资目标。王燕之在专访当中表示，丝路基金在印度尼西亚的首批投资7月初已经是同印尼投资局签署了投资的协议，丝路基金将会出资200亿人民币或者是等值的外币，同印尼共同开发他们新首都的相关项目。该个投资协议可望在今年 G20 元首峰会当中敲定。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表示，基础建设未必都要带动土木，在推动时很可能是改为中国引以为豪的 5G 智慧城市、智能园区等等的内容。
这种基础建设也可能涵盖数位科技，这样子的话就刚好是可以帮助
刘孟俊表示，这种的基础建设也都可能涵盖数字科技，这样刚好可以帮助中国本身在资通讯里面是比较有优势的规则规制定，将信息安全或者是信息标准等等的项目推广到海外去。如果这次能够调整一些他们的合作空间或者是合作的格局，将他们的数字人民币是推到海外去，可能也都会是他们的一种策略，在某种程度上面亦都可以晓过美元的影响。既然中国提出2060年要达到碳中和，至于绿色标准、绿色科技等等会有一系列的标准推出来，他又觉得中国可能将绿色产业的意涵推到这里去。 针对中国发改委所公布的八项任务，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黄君义认为，这个是中国将过去强调硬件建设改为是软件合作。他指出，过去硬件建设主要是着重于基础建设、铁路、港口的建造方面，这个是一带一路当中展现中国作为一个基建狂魔的硬实力。但是这种借贷式的基建导致很多国家陷入债务陷阱当中，所以中国必须是作出改变。
例如中国发改委最近所强调的包括扩展合作新空间、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等，
让
一带一路建设更趋向适应全球发展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新要求，稳妥开展健康绿色
趋向适应全球发展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新要求，稳妥开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的领域合作，加强抗疫国际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深化生态环境亦或气候治理的合作，发展丝路电商，实施好科技创新的行动计划。日经亚洲指出，截至8月底，中国声称有 3.1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中部分可以用于发放海外贷款。分析人士指出，这个亦都包含了向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的流动性不足的国家提供贷款。如果这些债务继续恶化，中国外汇储备可能迅速地缩水。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大的战略，除了中央政府之外，还是要地方政府配合推动，地方政府亦都透过丰富项目的内涵来争取政策的资源。这些做法在全球金融风暴和欧债危机的时候进行顺利，但是现时大环境是改变了。
中东欧的很多国家事实上跟中国还是没有那么合，跟中国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不像先前那么密切，尤其在欧债危机的时候那么密切，因为这些国家里面似乎来讲对一带一路有些失望啊。而且是认为说中国所做的
方式没有
到位，
中东欧有很多的国家开始跟中国是没有那么合作，跟中国的关系没有好像欧债危机的时候那么密切，因为这些国家对中国都有点失望，而且认为中国所做的是没有到位，前因是中国本身规模搞得太大，大家期待就很深，再加上中国自己本身的资源不是那么多，不见得有那么多的能力推展到当地去。现时全世界的景气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中国亦都有自己的经济的困难，尤其是这次的疫情之下，中国采取的防控这样的非常严格的模式，加上美元的升值、资金外流等等的因素，其实中国在区域地方上面都发生了金融上的挑战，甚至有一些局部的金融危机。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黄君义认为，中国力推国进民退的政策，使到民营企业发展受到压抑，再加上经过三年的疫情肆虐，习近平坚持清零的政策，令到中国的经济已经是不如过去般蓬勃发展，这个是应该是中国必须要将一带一路建设缩水的原因。
中共在这十年来对外与对内的治理都犯了不少错误，主要影响到经济急剧放缓，还有那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
对外
都让许多国家
是犯了不少的错，主要影响是到经济急剧放缓，还有那些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都令到很多国家和他们的相行渐渐行渐远，更加令到亚洲的邻国感到威胁，也都对他们特别谨慎。如果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在第三任期还是要坚持跟西方对抗，这样不单止中国影响力会越来越弱，在中国经济力渐衰退之下，一带一路最终也都可能无疾而终。黄君义指出，缩水之后的一带一路 2.0 版确实是会影响中国在国际之间的声望，而中共领导人坚持不下台，政策大幅改变的可能性亦就是比较少，但这个正好是美国增加自身力量和盟友关系的机会。他认为美国应该是妥善管控美中关系的危机，利用中国领导人的错误以厚植自身的能力和实力。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明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从2018年中国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规定以后，公众一直谈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否打破任职两届的惯例，继续担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的问题。习近平是否连任，是否会继续担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对中国的前途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呢？美国之音记者就此就专门采访了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经济与战略学院的经济政治学副教授时中汉。据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来的报道，习近平是否打破中共二十年的惯例，第三次担任中共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接下来的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公众还在议论，还在猜测。咁显然，无论系中共党内、中国国内同国际上，好多人非常关心呢个问题。咁中国事务专家普遍认为，习近平获得中共最高领导人嘅第三个任期咧，几乎系冇任何悬念嘅。咁公众点解会咁关心习近平嘅连任呢？咁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公众担心嘅系习近平嘅连任会否为中国同世界造成负面影响。据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就在10月4号发表评论文章，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是一个悲惨的错误。这篇文章认为，习近平取得这么不可挑战的实力，即使他证明自己是一名无与伦比的统治者，对中国和世界都显然是一个危险，因为会增加中国国内的僵化和国际上的冲突。马丁·沃尔夫认为十年任期已经足够了，即使是一流的领导人在任职这么长时间之后亦会衰败。一个拥有不可挑战力量的人往往会更快地衰退，而且习近平并没有证明他是一名无与伦比的统治者。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的政治经济学副教授时中汉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对中国事务有着深刻和独特的见地。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就习近平连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史中汉教授认为，习近平连任和继续执政对中国或者对中共的最大影响，是打破了过去二十年相对稳定的领导人更替机制，增加了中国政局的不确定性，这个对中国的未来不利，而且即使现在习近平退下来，这个机制亦已经被打破。即使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确立自己的接班人，是否有人敢做这个接班人都是问题。而同时，史中汉教授认为，对于中国的前途，领导人的个人和制度、体制都构成影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清零政策出台和坚决执行就体现了这一点。史中汉十分肯定地认为，习近平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要实行他自己的终身制。首先，美国之音记者就问史中汉，中共二十大马上要开了，依然大家还在说习近平会不会连任，他连任怎样呢？实际上大家很多人都担心他连任，非常害怕他连任的。所以有些人就讲出了习下理想这类的说话，或者这个一个愿望，而不是真正他们有什么确实的证据去证明这个事情，只是一个愿望，说这个连任恐怕很可怕。所以记者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连任或者他继续执政对于中国到底有多大影响呢？对此史中汉说，
长远来说，他的连任对这个整个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应该是有一定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
史中汉对美国之音记者说，长远来讲，习近平连任对整个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应该是一定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虽然这个机制是比较新，就是这个正常的接班机制是90年代开始有的，就是任命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之后，十年以后就被胡锦涛接班，然后胡锦涛做总书记十年就被习近平接班，这个确实是比较新。但是在过去的习近平做总书记之前的二十年呢，就造成了有一定的稳定环境，就是政治上是因为那个预期就非常稳定，就是说我们今日这个领导人十年之后呢就会换人了，然后就已经知道是换边个，换人的程序也比较清楚。 但是今日因为习近平的连任，所以就打破了这个90年代初形成的机制。当然习近平在任的时候就完全没问题，他就是第一，他就是老大。但是他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种预期就有些不确定性了，就是以前这个确定性就是比较大的，但是今日的话就是因为习近平连任，因为习近平会继续做中国的领导，当然就是他身体还是好的时候，就是完全没问题了。但是因为就是他就应该是做老大了，但是万一习近平出了什么问题的话，对整个中国的政治体系的预期应该是影响会比较大的。咁美国之音记者继续就问史中汉教授，咁我哋假设习近平唔连任，假设今日二十大召开，然后出乎所有人或者话大多数人嘅预料，习近平唔连任啦，辞职啦，又或者至少系辞去某啲重要嘅职务，其他人上台啦，甚至系出现咗大家可能好多人期待嘅习下理想，咁中国嘅形势会唔会有重大嘅改善呢？
那也不会，因为现在就是已经有一点晚，就是他已经打破了这个接班人这个体制，因为他十九大那个时候就完全没有提出一个接班人。
史中汉对美国之音记者话：呢个唔会，因为而家已经有一啲迟啦，就系习近平已经打破咗呢个接班人体制，因为佢十九大嘅时候就完全冇提出接班人，咁所以咧，史中汉觉得习近平冇可能突然间话我唔做啦，咁就俾另一个人去做总书记。呢、这个史中汉觉得咧系冇可能成立噶。如果习近平咁提出嘅话咧，会造成一定嘅混乱。但系习近平就系如果唔提接班人，但系就算佢呢一次二十大提出咗呢个接班人问题，然后就比如话佢提出边个系会边个做接班人嘅话咧，咁史中汉话佢觉得亦冇人敢去接呢个接班人呢个位。因为这个以前的体制已经打破了，打破完之后呢，他还是不断地说就是他自己是核心，全党全中国人民都必须要听他的命令，那么谁可以接习近平的班呢？所以史中汉觉得这个是不是那么可能的。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史中汉，就是说中国这种形成的所谓政治的相对稳定和平衡现在已经被打破，是不是这样说呢？史中汉就回答，
现在基本上已经被打破。那当然就是强权时代也有强权时代的好处，就是它建在的时候那没有人有任何的疑问，就是谁是中国的老大。
史中汉话而家基本上已经被打破啦，咁当然就係强权时代亦有强权时代嘅好处，咁就係佢而家呢个时候冇人有任何嘅疑问话究竟边个系中国嘅老大，咁就係习近平啦。咁呢个系好清楚㗎，咁所以有一定嘅好处。但係从中长期嚟睇，呢个其实对整个机制稳定呢系会有一定影响。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史中汉，在这个政治上的不稳定、机制上的不稳定，会对普通的中国人有些什么影响呢？
我们可以看这个毛泽东晚期和就是他过世了以后中国的情况是什么。基本上
史中汉说，我们可以看毛泽东的晚期，就是毛泽东过世之后中国的情况是怎样。基本上毛泽东过世之后比较稳定的，因为当时就有些老革命，但是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就一场政变，就是竹四人帮，其实就是一场政变，军队内部的部分高层将领到一部分党内的高层造成一堆阴谋，然后就捉了一些其实是光明正大，我们可以说光明正大被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就是四人帮。其实他们是在中共十大的时候选出来的，虽然他们起家的时候当时做了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事情，但是在九大和十大的时候是被两千几个中共党代表选出来的中央委员，当时亦没有打破这个规则，是选出当时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所以那个四人帮你凭什么去捉他们呢？你们可以想象如果今日有发生这场政变的话，对金融市场会有些什么影响，这个是会非常可怕的，起码会有一场金融上的风暴，亦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另外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史中汉，今日中国的制度，中国自己声称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外界至少叫它是一个集权制度，就是集中权力的那种。咁中国嘅制度对中国嘅影响同个人对中国嘅影响，例如话习近平亦好，后边嘅李克强亦好，甚至系胡春华亦好，咁边一个影响更大呢？ 是个人影响更大啊，定话制度影响更大呢？
我觉得就双方都有一定影响，就是胡锦涛时代，那肯定就是制度对这个政策的结果会影响比较大一些。
史宗翰话佢觉得就系双方都有一定影响，就系胡锦涛时代肯定就系制度对呢个政策嘅结果会影响比较大啲。咁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喺华盛顿嘅采访报道。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嘅社论。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响联合国宣布，民主政府正在好多国家为人民带来成果。他说，我是认为我们现时有一个巨大的机会来支持这些努力。布林肯国务卿表示，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他表示，在去年12月的民主峰会上，拜登总统宣布了总统民主复兴倡议，我们致力于投入大约 4.25 亿美元以落实我们之前作出的承诺。该笔的资金头一年大约5500万美元，将会用于美国国际发展署的民主发展伙伴关系。但是布林肯国务卿指出，单靠政府并不足够。他说，我们需要其他人同我们一起挺身而出，包括私营部门。他们在促进更强劲的民主方面有着经久的切身利益，透明、反腐、法治，所有这些为工商界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且尊重人权以及劳工权利是国家往往是更加稳定和可靠的伙伴。私营部门还可以通过公司合作伙伴关系来发挥作用。布林肯国务卿解释说，我们在政府方面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一个方式，是通过国际发展金融公司，他和私营部门结成合作伙伴，降低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布林肯国务卿说，腐败仍然是多数民主政体必须克服的一个挑战。他说，腐败目前据估计最多耗费住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 5%。 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是腐败不应该鼓励投资。腐败窒息竞争、加深不平等，而且或者对民主政体伤害最大的是腐败侵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在所有因素当中，这些的腐蚀性最大。腐败还是外国干涉、虚假信息、跨国压迫以及是威权政府试图削弱民主的其他行为的润滑剂。国务卿布林肯说，总而言之，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认为我们各个民主政体的命运是交织埋一切。我们越是能够促成更加生机勃勃、更加坚韧不拔的民主政体，就越是能够为我们的人民带来成果。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